一下，我真的很焦虑，
随时进去，
我讨厌录 podcast。今天星期三。欢迎大家回到今天星期三，我是 Sandy。 今天陪伴我的除了大家认识的 Oni，
嗨，
还有一位很特别的人物，我真的没有想到这辈子有机会可以访问到他，所以我今天设定了一个偏臭屁的主题，叫做有觉知的大小姐。好，为什么会聊到这个呢？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那我面前坐的呢是 U-Bike 的教母刘丽珠董事长，掌声欢迎。
耶、yeah! yeah, 谢谢大家，我是刘丽珠，叫我 Vicky 就可以了。
啊、是的，她非常的 fancy 哦，她整个人打扮得很潮流，很时尚。那叫 Vicky 当然也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聊这个人啊，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之外呢，你还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放上各式各样的角色。那她当然生出来的时候，她是大家都知道捷安特的集团千金。那她在结婚之后，她是嫁到美国去了，然后是一位医师娘。然后住在美国北卡的地方也住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但在2008年的时候
怎么了吗？
雷曼说、没有了，不干他的事，对，
是金融危机这样子。
对，金融危机不干他的事，
跟他没关系，跟
他没关系，
跟雷曼 brother 没关系。
但2008年的时候呢，我们亲爱的 Vicky 姐呢，她就从、美国回到台湾、那时候是为了要接这个自行车新文化基金会啊。那我们可不可以先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在美国住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跑回来了？
对，我也觉得很奇怪。现在想一想，现在想一想，都觉得这跟我当初的计划完全不一样。我本来是带着我两个儿子就移民到东岸，到北卡去。那跟我先生的规划是，小孩上了大学，因为一般在美国就是小孩上大学就离家了，
对、
基本上已经不理爸爸妈妈了，那爸爸妈妈也不理他们了。所以我就在跟我先生规划说，小孩上了大学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整天云游四海、就是本来就想说，retirement center 我们也去看了好几个了，我年龄到了55岁，我就可以去登记，去那个 retirement center 登记，等到他们有空我们就可以搬进去、因为美国的那 retirement center 是这样的制度，
很漂亮。其实
对啊，我已经决定说我要在美国。结果2007年，因为我每年过年都会带我爸爸妈妈，就安排他们到美国去打高尔夫球，所以我每年农历年一定会跟他们碰到面。那2007年的春节，我就安排他们到夏威夷去打球。打完球呢，我们就通常窝到，因为他房间最大嘛，就窝到他房间去喝咖啡聊天，就看他那个眼神好像有话要说吧，就跟我说，我告诉你哦，苏贞昌行政院长哦已经制定每年的5月5号是台湾自行车日。
OK，
我为了庆祝我们有我们的节日，因为他做自行车那么多年，他最希望的就是有我们自己的自行车日，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一个节日这个政策之下做很多自行车的推广的事情，不用依附在地球日啦、五车日啦来办自行车的活动、
对对对，因为它变成会模糊焦点了嘛。
对对对、搞得台湾五车日就等于自行车，那他认为那是错的，五车日是五车日，自行车日是自行车日，
你要给滑板车留路这样子。让他们活着。
对，让他们活着。But anyway， 就是他很高兴就有这个节日，然后呢他就说，第一我决定去环岛73岁、第二呢你都在美国做这个没钱工、做华人协会会长、做游泳队裁判、做、我们 country club 高尔夫球协会的那个女生的队会长、你说你都做这个没钱工。然后看我做得很快乐、我会跟他讲我在做什么嘛，他就说、你把他当关基金会，我就是最缺这一种热心、
热忱，
然后点子又多的人。主要是我是真的点子很多，
对，
所以他就说你得等来基金会。那我那时候就有点愧疚，因为我弟弟妹妹，我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他们都很早就进入集团工作了。那我当逃兵其实已经当很多年，我也知道说我弟弟妹妹他们在公司也都很辛苦，
而且逃得很远啊，
逃超远啊。
对对对对对，
抓都抓不回来。
所以他飞到美国去打球把我抓回来。他就说你给他等来啊。我后来想一想，我就跟我先生说，我也看了我爸爸身边其实没有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我对于那种公益的 东西我很喜欢，然后呢我可以很投入，再加上我认为我在美国不论是泳协的裁判或者是高尔夫球的那个俱乐部那个
会长
或者是说华人协会的会长，其实在 run 一个非盈利组织我是有概念的、
okay.
所以就我就跟我先生讨论了一下，就说那我们就回台湾吧，小孩子送上 NYU， 因为小儿子上了纽约大学嘛、
嗯、
那回家就打包一下行李就说、哎、那我们就回台湾去看看爸爸吧，一回来就回不去了、嗯、我爸爸跟我说吼，基金会要乱糟糟，你去给他搞嘞，
赶快去管他，也等很久了其实，
对对对 对, 对, 对、啊、我就去，所以我美国的东西其实我都没有打包，就那个房子就这样丢着、
嗯、
所以一直到2008年我一看不行了，在基金会工作之后我发现我根本不太有机会回去住了，所以就那一年年底的时候回美国，我就赶快找 Realtor 把房子卖掉、
哦、
真正的回到台湾来是在2008年，
是是是，所以莫名其妙也算是躲过了雷曼兄弟那个、啊、我刚刚
在他更惨之前
是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人也在美国，所以那个时候我身边很多朋友就是如果是、爸妈已经在美国的，然后不是像我这种没根的留学生的话、嗯、他们其实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唉声叹气啊，所以那一年真的经历好多好多事情，那也就恰巧那一年回到台湾来了。我相信其实台北尤其是台北的民众每天都在用 U-Bike， 每天你不用你也会看到别人在用 U-Bike， 但是我们都知道 U-Bike 长什么样子，然后现在推了2.0 版本，然后有新的颜色了怎么样，全部都很熟悉，可是没有人知道幕后推手是谁，尤其是我们这些欠揍的年轻人永远就如此的无知、欸、
我刚刚看到董事长的时候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就说 U-Bike 是陪我长大的，他刚才说喂 U-Bike 十年，我就说对，因为我就20出的头的时候开始骑 U-Bike 骑到现在，
对，我们俩的友情就是从 U-Bike 开始，
对
对，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呢，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单车的选手，那他就想说，哎、啊，你们要不要运动？那时候不是流行夜骑吗？然后我们想说，好啊，好啊，那我刚回台湾，然后我们就说，不然我们就是我没有车，不然我们就去租那个 U-Bike，
对，
然后就一人一台 U-Bike， 然后去骑，然后就跟着我们那个选手，他知道路线啊，怎么走啊，他也挑比较简单的给我们走，但不好意思哦，因为我们两个完全就是没有这个底子，结果呢，我们骑着 U-Bike， 他一路给我们从市中心台北。
市政府骑到天母，所以我刚刚有跟董事长说这个故事，
在没有练习的过程当中这样骑，然后我回程是一路哭一路就是踢腿马上踢腿，然后大哭说我要回家，
你没干脆在天母还车就好了，
对，我那个因为我要回家，然后、
哦、你家不住天母，
我不住天母、哦、所以我们是夜骑又得骑回程，
对，
然后最终呢最终我们就是他们就是很傻眼的看着我在后面骑很慢，然后一直哭这样但是也就是因为那一次之后我们就开始变成很好的姐妹、所以其实是蛮有渊源的，
同甘共患难的，
是的是的，
一起哭的，
对，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想要跟、Vicky 一起来聊天呢，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在、身份前面我刚刚讲过身份的堆叠上面很多人会看到的是最终的结果、就哦好他是一个董事长，哦他是一个医师娘、但其实根深蒂固我们三个最大的共通点就是我们都是别人的女儿，对，所以我们想来聊聊看哦，到底什么样的角色可以让一个其实说真的刚开始推出 U-Bike 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惨亏哦、好像前面一两年还是三年有亏到5000万这么多、
对
以我的个性我是绝对就是乖乖当那个自行车文化 的那个总经理就好了，我就不管了我怎么可能去接 U-Bike， 你为什么会决定要去做这件事，尤其大家会觉得你是空降部队耶，
最早我是空降回来基金会啦，所以造成地震是基金会、不是机船、
了解、
对，那么基金会在我2008年1月1号正式接执行长的这个任务的时候呢， 我爸爸就跟我说哎、那个台北市、郝龙斌说要做那个公共自行车，那现在全世界公共自行车、最好的就是巴黎，你带人去考察，我跟他说耳机上你有没有搞错，我不会骑车呢、我不是骑车的专家、
你本来不会骑车，
我会骑但是不是所谓的、你们说的那个、我不是那么厉害的、然后呢说我对自行车又不懂，那、你还叫我去巴黎，他说我告诉你，因为他知道我很会规划旅游，他就说 你就只要安排行程就好了，然后呢跟你去的人懂自行车就好了。我想哎，有道理，所以我就大概四月左右我就带捷安特的人就去巴黎考察。我当时就是一个使用者，我就是去借他的车子，这整个过程当中我就知道说哦，这个东西好用在哪里，不好用在哪里，我当时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借的过程，骑的过程，还的过程当中我到底碰到些什么问题，那当然那些跟我一起去考察的人都知道嘛，我们还曾经拉了一辆车子回去饭店把它拆开，我们想要，因为我们的是专家，把它拆开来
看，偷看一下，偷
看
一下，看
它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设计是特别 for 公共自行车，你坐一辆自行车我们不用去考察，但是公共自行车公共大家用，他要注意一些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就把车子拆来看，拆不开耶，
真的
锁得很牢，
真的
锁得很牢，
那真的很厉害，
对，所以呢，but anyway 我们的经验下来回来之后呢，他们就去研发，弄出来，就在市区 在信义区这边上线，那这当中我都没参与，所以我第一次看到 U-Bike 的时候我吓一跳，想说怎么会把这辆车画得这么的花就回早期信义区的那一批的那个赔钱的那一批 U-Bike 太很花，我说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anyway 反正出来的上线吧，那个柱子我也不喜欢可是已经都出来了
所以你是单纯因为长得没有很漂亮然后就不喜欢，
哦，对对对对对对，
下海去设计，
先不管它，先不管它好不好用啊，设计的怎么样啊，
对对对，我是颜控，我是颜控，
要长得漂亮才行，
当然了，不漂亮我就不去摸那辆车
好像也对，
对，然后 anyway 它就上线了，然后上线营运就亏钱嘛，就是你刚刚讲的亏五千万嘛，三年亏了五千万，那个时候我都不是 U-Bike 的总经理，我那时候仍然是在忙我的基金会，因为基金会在地震嘛，
是，
所以我就仍然在忙基金会。后来我父亲他是觉得说，哇，那做个了紧，每次如果有选举，那市政府捷运站那么大的一站 U-Bike 就要被拿来攻击，蚊子站啊，你那个蚊子自行车啊，你浪费公帑啊，即使市政府没有出什么钱，那个钱都是
你们
在我们付
的，
对啦，没有盈利就是一件事嘛，
对对对对，
它就是一个事实啊，
对，所以 我父亲就想说不做了啦，不做了他就当然要跟郝龙斌市长报告一下，郝龙斌市长说这个东西是因为它量不够多，如果它的站够多那么它就有那个方便性出来，
是，
它就会好用，
对，
它
必须点到点，
对对对，当时只有在信义区11个站，其实那11个站的距离坦白讲我走路就能到，我怎么骑车？而且那个
我好像有印象，
然后那个租车的过程又很啰嗦，很麻烦。
对呀，刚开始的时候，
一张悠游卡绑定那个信用卡，
对，
你才能够用悠游卡，有够麻烦的。
对对，哔哔哔哔哔，到最后就我用走的已经到了。
对对对对对对，我自己摸了一下说不骑，所以我从来没有骑过那个信用卡，
第一批的 ，OK，
没骑过，所以我就看，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合我的缘。
很打妹非常打妹
对，那但是因为郝龙斌决定要继续做，然后我父亲就跟我说你去走，因为呢 U-Bike 是个赔钱的东西，整个巨大集团捷安特公司里面谁愿意去接一个赔钱的单位啊，那我也觉得，我看我们同事回到集团去参加尾牙的时候，人家都很高兴在抽奖在领红包，就我们那个 U-Bike 事业处的那个同仁就苦着一张脸，
只能送一些免洗筷啊小餐具啊，
敬酒的时候我一定会去看他们嘛，就觉得哎，好可怜，
好可怜这样。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们怎么可以让人家在一个赔钱的单位里面去工作？谁愿意在那里工作？连我都不要。所以我爸爸跟我说，你走，因为没人要走。那我想一想，谁拥有最多出租的租任自行车，那就是我基金会。所以我想一想，我好像也没有理由推，就答应我爸爸说，那我来接 U-Bike。那当时 U-Bike 就开始已经在规划，就是要全台北市上线，因为这样才能符合郝龙斌市长的那个方便的原则，
量也要到，战术也要到。
对，所以我们就整个重新规划，不能再是赔钱的那个 pattern。你就知道他赔钱，你不能够再照那个方式下去做。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修正，我不喜欢的全部都提出来，外观还有方便性，一定要用悠游卡，你不要再去绑什么信用卡，然后呢，也不要押金，收什么押金，那押金退押金多麻烦啊，
对啊，
对啊，所以我就
我最讨厌押金了。
其实已经改掉很多信义区当时我不满意的东西，产生出来这个后来看到的 1.0， 但是呢很抱歉车柱没办法改、哦、那个就是它已经就是定型的东西了嘛，
是是是，
因为又要跟当时的11个站信义区11个站要能够相容、嗯、车柱就没办法改、嗯、
这就是技术的技术上的问题，
结构的问题。
OK，
我也就只好继续接受这样的停车柱吧，虽然车子我改了但是停车柱改不了，那继续用到第一批40个站上线的时候全部大轰动，大家突然发现说哦，
很方便
很方便、嗯、我家旁边就有，而且呢我骑去哪里都可以玩。我们当时从信义区附近的四个行政区开始慢慢的很有组织很有规律的慢慢的拓展出去，所以到了什么北投那边天母那边就是是比较晚建站的啦，但是事实上到了第一批的196个站都做好，其实我已经没有办法承担 U-Bike 的量了，因为我是一个全职妈妈、嗯、回来台湾当一个
基金会的
执行长也还好，管 U-Bike 那个光是那个系统后面流量跟你一卡住的时候我就完了，
对呀、啊，
我就在那边晚上睡不着觉、哦、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就跟我爸说不行不行，你要找专业经理人来、嗯、这个不是基金会这样子小玩小闹、哎、对、嗯、所以我们另外派的那个台湾捷安特的总经理把他调过来，但是呢在这个整个 1.0 上线以后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们一直都在修正我们认为不足或者是不好的地方、嗯、包括那个坐垫杆的刻度、嗯、就是当时我就一直在叫，我就说我借一次车至少调三次坐垫高度，一次太低一次太高一次差不多刚刚好、嗯、我说你能不能做个刻度，我说我看刻度去调坐垫高度就好了，
对呀、啊、我就知道，我就是因为像我们家欧尼就是乐咖，他就170公分，然后、啊、我这160的、嗯、我们俩每次要约出去骑 我就那边搞半天，搞到 他都站在那边站到都累了，然后后来真的有刻度之后你就知道你是第几格嘛，
没错，
第一格第二格第三格就这么简单。然后那我们大家其实除非你真的是常人，你今天是打篮球的200公分的、嗯、那可能很难瞧、嗯、但是正常大家的同一个 range 都差不多、
啊啊、
那这就是很简单很直觉，可是却没有人想到的。
对对 对, 对、啊、那事实上连铃铛也是，其实你如果问我、嗯、在台北骑车不需要铃铛、嗯、因为呢那个马路上面的噪音很 大，
对，会盖过。
你按铃铛，你通常骑车的人按铃铛给谁听？骑单车的跟行人，汽车听不到、嗯、我如果叮行人
他吓到，其实
他骂我
会不爽，
你为什么叮我，就像开车你按他喇叭他
不爽啊，
你为什么按我喇叭，
摇车窗，
对，就是这个是台湾人的习性，对于喇叭对于铃铛
很敏感，
他的感觉是什么，
蛮负面的，
他是讨厌他的，对、嗯、可是呢好像没有又不行。好了，那个铃铛也搞了我们很久、嗯、那个铃铛容易坏掉，因为它是挂上去的、嗯、很容易坏掉，
没声音，没声音之类的，
我们铃铛也一直在优化，就是我们一直在优化在修正很多的东西，唯独那个坐垫调整我们想了很多方法不知道怎么办。我当时就讲过一句话，就是说谁拥有坐垫调整完美的这个结构的话，谁就是全世界公共自行车的王。但是呢我们一直在看他的那个坐垫调整，我们都觉得不够好。后来到我们在研发 2.0 的时候，坐垫杆一拿出来我就拍桌子了，我说就是这个所以呢我还要求他们说你一定要让我可以坐垫反转、嗯、因为坐垫反转是我们的习惯，我们已经跟使用者建立了一个车子如果故障就是坐垫反转，我们马上就会接到讯息的。
你、欸、这超聪明
的，对，我也觉得，
对，
而且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可能第一次使用 U-Bike， 可能平常是开车的、嗯、然后我们就说啊，那我们没事无聊就吃个饭，我们就骑了车去哪里这样、嗯、然后呢朋友就会说哎、欸，那这车子怎么大家都这样乱转啊、嗯、我说 Hello 你很怂哎、欸，你怎么不知道那转柜表示它是坏掉，它是为了通知晚上会有货车经过，看到它就把它带走。他说哦天哪，他是完全不知道，因为他是另外一个族群嘛。
我只是好险你有跟他讲，不然他就把它转过来聚集，
然后那台车他就这样一路坏坏到哪里去，这样
他就载到了人，
是，所以这是建立一个很好的默契跟使用者之间、嗯、
所以我们整个 1.0 在营运的过程当中，这样其实我们已经修正了很多、嗯、有一些是可以做到的，有一些是不能 能做到的。那到 2.0 的时候我就说停车柱给我重来，停车柱一定要重来。所以呢这个停车柱其实本来开发出来的停车柱不是这个样子，又被我们改过了。所以不论是车子的颜色或者是停车柱的设计，我们都想的都是当我在站在街道上面，我一眼看过去那个 U-Bike 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 那一排停车柱 2.0 的停车柱，你有车停在上面没车停在上面都很好看，那个颜色都配的，颜色都配得非常的好，
认同，
没错没错，而且真的很好找。以前两个是会想说哪里有哪里有洞啊，哪里有洞，现在是直接一眼过去就知道，说
就知道、
啊、对
哪里有地方可以停车。
对，
其实我觉得这就真的反映到了我们的主题，我们为什么会说有觉知。其实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当然看了很多Vicky 的访问也好啦，报道也好啦，也有当然也有一些包含跟教育有关的，跟孩子家庭有关、但是我觉得觉知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对，
但是你看最简单的，你为什么对一个设计出来的东西不好看的东西没感觉啊？为什么大家会没感觉、或者说你明明使用大家都不舒服都不好用的状况、为什么大家都好像忽略不计当作没看到、你必须要怎么样有觉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 跟我们分享一下，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我们的听众其实年纪都还蛮小的、要怎么当一个有觉知的人，要怎么样去训练你是一个有觉知的人呢？
我应该说我的两个小孩子也都很有觉知、我们最常聊的一件事情，尤其在美国的时候出去外面吃饭，中餐厅、西餐厅、印度餐厅、什么餐厅，我们会去讨论这一家餐厅生意好不好、它好是为什么好，他不好是为什么不好，都要有观察。有一次我要出门去光复国小、看到一个爸爸牵着女儿，然后旁边有一条狗，那女孩子就这样怕狗嘛，就甩了一下、他也不讲话、他就这样手就这样甩了一下，然后爸爸就牵着他的手也不转头看他，就说走路就好好走路，在干嘛？那我在后面看他，因为看到那一条狗他吓了一跳，所以 他身体就抖了一下，
对，自然的反应。
对、可是我在旁边我都看到了，为什么爸爸没有感觉、这个就是觉知，就是你有观察、你有去思考。我常常在讲、你一定要观察然后要思考、你才会有你自己的想法。像我的结论就是、那个女孩子就是怕狗，可是我想爸爸应该不知道她怕狗。我也常常跟我们同事讲，你要自己要先有感觉、你才会有结论。
对、
那你那个结论有基础你就会坚持。所以比如说我们那个 U-Bike 那个局、那个局在我们内部是一个很大的故事，没有人敢去改 U-Bike 的局色、到现在没有人敢去改，因为呢那个局是我去争取出来的。本来的决议橘色跟黄色在交通上有警示的作用，黄灯黄灯嘛，
对对对、
那你看高铁是橘、因为那个就是在交通上橘跟黄都有警示的作用。
是，
那我爸爸就说用橘色，那好啊，橘色我就开始我想象中的橘色
啊，漂亮。
那工厂也去染，就是烤漆出来他们认为的橘色、一拿到我面前来看，我就说这个橘很丑，我说不是橘色就好看，颜色本身给你的那种饱和度跟亮度、那是不一样的、他们说
没错，
他说这就是老板决定的橘色啊。我说老板说橘色没有说是这个橘啊。
对、
那我就跟他们讲，你工厂里面有一辆车，那一个橘是非常漂亮的橘，你工厂里面所有有带橘色的车子里面就这一辆最漂亮、他们就说哪一辆，我说我们那个、赞助那个荷兰 Rabobank 那个车队、那个车队
我知道、
那一辆车那是荷兰的橘、那个、
必须漂亮。
对、
荷兰的国王就姓 Orange 啊真的，所以那是他们国家的颜色。
对，那个橘就是很漂亮的橘。
对，
我说你不用再去染，你就把你那一辆选手那一辆车的橘拿来涂在 U-Bike 上面就好了。
哦，原来哦，
不肯配合
啊？为什么？都已经有了，
因为那不是表示他错了吗？
哦，
所以呢，我就嘣嘣嘣嘣嘣跑到六楼去敲创办人的门。我告诉你哦，
创办人就是他爸爸。
对
对对对对，
掰的位了。
你如果把 U-Bike 漆那个局，我告诉你，我绝不骑。如果连我都不骑，我如何推
啊？
也是哈，而且我们骑出去就是一个风格、一个样子，然后丑丑的谁要啊？
对啊，
嗯，
那当然就是 color sense 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难。真的很难，你要找到一个人他对颜色有感，
这要训练，
这要训练，
嗯，这是美学的训练。
对，然后我爸爸就说啊，这个橘不对吗？哦， 我说哦，又来了，来把车子拉上来，把他们烤漆出来的
每个局呈现出来给他看，
再把 Rubber Bank 那辆车拿来，在他办公室两个摆在一起，按你有感觉不？伊讲啊，我们要造起呀，
哦，
造起呀，原来是造起呀，不是说你搞不清楚。OK，Anyway， 你给我改回来。
对，我们就不纠结了，
不纠结，
反正找到重点了。
我要的橘色就好了。
对，
好了，车架橘色出来了，然后混凝土的黄，这下没有人敢决定要用什么黄。
还要配得起来，
然后就问你们去问 Vicky 那个混凝土要用什么黄？
然后混凝土就是那个后轮上面那一块弧形的那个，
避免裙子卷进去的那个，那叫混凝土。
嗯，
我说我告诉你哦，我认为全世界最漂亮的黄就是环发赛那个黄。
哦，那真的很漂亮，
是不是很漂亮？
对，马上脑袋就有画面了。
你看所有环发赛的那些
它的 branding，
对，那个黄就是很漂亮，
是
那不是塑胶，那是 FRP。的材料，
一个材质 ，OK，
他就开始去喷，怎么样能够喷出环化赛的黄？喷了好几个，
什么？
他们无法决定，不知道哪一个才
精准的颜色，
才是我
你要的，
我要的颜色。
你吓到人家了啦！
对，就拿来装在 U-Bike 上面。
哦，
然后呢，在室内看不准，谁去外面，在工厂那个厂区里面，大太阳底下，大家来骑，
不同灯光，不同阳光。
对，然后骑完以后，他们就围过来了，怎么样？我说。我就看他们几个人的脸，一副拜托那种样子，
卖个盖啊，
然后我就说，我就说不能够再更接近了嘛。
哦，
他们说那个颜色是很难跟你那个色卡一模一样的。
对，尤其不同材质，
它不像那个漆在那边调。
对啊，
它那个喷出来之后呢，它一定会有色差。我就说好吧，那就这样吧。
OK，
哦，你就看那几个人咻
啊，放下心中的大舌头，
松了一口气。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于我有感觉的东西，我会很坚持。
嗯，
你如果没有拿到我要的，我先生一个形容词就是说。你以为这件事情翻篇了哈？没有，他过一阵子又得绕回来。我还是要那样。
对，
我还是要那样。
对，不要以为呼隆一下就过去了。
没有，
反正之后还是要追回来，就给他做到底吧。
对啊。
我觉得这事情其实蛮有趣，因为我之前在另外一个很有名的 YouTuber 他的文章里面就有看到，他就想说他正在装潢房子。那 YouTuber 嘛，他们每天要拍影片啊，然后让大家看。他就说他找到一个小凳子、小桌子吧。然后他就看到网络上美国 Pinterest 上面有写说，哦，那个桌角可以漆成金色的，很漂亮，然后金箔的感觉，然后很富丽堂皇嘛，他觉得那样很棒啊，他就赶快跟油漆师傅说，你帮我把那个桌角漆成金色的哦，很漂亮哦，照片给你看哦。然后师傅看了，哦 ，OK， 好，这样他就漆了。然后几天之后他回去看，他整个昏倒，他说，师傅，这个金，这怎么会是金？他说是啊，这就金色啊。他说不是，这不是我要的金色，这个金色很像，不知道诶，怎么很面熟，可是认不出来，怂怂的这样。然后师傅就说没有啦，啊，金色有很多种，这个就是最多人用的那一个金色。他说是，那你那一罐拿出来我看一下。那其实现在他们这些颜色都会标名字嘛，
嗯，
它上面写什么？妙用金。就是拜拜那个庙里面在用的，他说没有啦，这个就这样用的啊。然后就说我不要妈祖的颜色，我不要妈祖的颜色在我的桌子上。所以调这个颜色是真的需要共识，需要
对
话。你当然首先你要先察觉，你要察觉你要的东西跟别人要的是不一样的，才会坚持。那坚持就像刚刚Vicky 讲的，你要有这个论调，你的脚才站得住嘛。
对，
你才会说我为什么要这个，因为我要它的漂亮，不是只是好看而已，它有意义的，颜色有意义的，颜色每一个颜色都在说话。就好像你看到那个救护车，它的十字架是红的，它不会给你做一个粉红色嘛，一点都不可爱，它是很紧急的颜色。所以每一个颜色都有它的故事，确实我觉得这个是从很小很小的地方，你真的是见微知著啦。如果连这个小地方都不坚持，到大事情就会越来越散漫，越来越糊，
然后就放掉了，这样算了，这样子。
对，那我们刚刚听应该也都知道 Vicky 应该从小就是个性偏强硬啦。
对，非常的强硬，
非常强硬，非常坚持，然后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不容易哦。现在U-Bike 已经真的是做到有声有色。我们刚刚讲到从他最开头的辛苦 到 1.0、嗯、我们熟悉的 1.0，
对，
然后 2.0 上线了，
对，
然后在各个城市也上线了，我觉得大家也开始意识到，哎，从可能最刚开始，哎，车柱颜色不一样，哎，那哪里不一样，哦，它上面会写说 2.0 只能换 2.0 哦、嗯、1.0 慢慢就会汰换掉了，我们慢慢习惯，可是我觉得很成功，因为跟民众的对话这件事情它变得是一个很清楚的路线、嗯、它不会像以前是这样迂回的，我们要去读说明书，我们要想办法了解它，
要直觉式，
对，非常的直觉，所以真的是有
站在角那个什么使用者的角度，
没错，
再去改良，
所以我觉得很棒啊，有觉知的大小姐她真的站在我们使用者的角度去看这台车我们要怎么共享，要怎么推出这个东西，因为其实最刚开始还很多人唱衰、嗯、说啊你推啊你就共享啊，等一下就被偷走，等一下就不见，然后坏掉也不会有人修，怎么样怎么样，没有，每一个问题我们都一一击破，各个击破，碰到问题就解决，其实听起来很傻，但是这是最真实我们可以去处理的办法嘛、嗯、其实我觉得我在 podcast 里面常常跟我们的听众分享，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在这个时代确实我们会有点麻痹，嗯、不管是我们看新闻好了、嗯、新闻资讯进来了，哦好就这样，你不会去思考说哎，真的是这样吗，你的论调真的是这样吗，那A 说这个 B 说这个 C 说这个，我们都不会有任何的反应，
没错，
就是啊，我听到什么就是什么，大概就是这样，可是很简单，我们连手机拿起来，诶，现在几点了，哦 3.08， 你问一个隔壁人说 3.08， 右边另外一个人说 3.07， 嗯，你就会想说诶、啊、到底现在是几点，
对，
你就会有点紧张焦虑了，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这么多资讯进来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判断一下说等一下我需要分辨，
对，
我需要思考，
对对，
那当然刚刚 Vicky 有讲到我是可能跟教育也有关系，那这是太大的议题，但我确实因为我是高中才到美国去念书嘛、嗯、我回到台湾之后也发现诶真的耶，不是只是大家的口号说台湾是填鸭式教育啊，然后美国很开放主义啊、嗯、或什么的，但我觉得在这个落差里面我感受到最大的就是老师或是教育者他会一直问你说那你觉得呢，嗯，那你的想法呢，你可不可以表达，说错没关系啊，
对，
说错我们有机会改，
对，
但是你想错可是你不说、嗯、你就一路错勒、嗯、
对，
所以我觉得这好重要哦，
那个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啊，嗯，我通常我最讨厌的就是都我在讲，嗯，所以我会有一些人我就会点名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对、
嗯、就是我不能我绝对没有办法接受说这个单位他报告完了，比如说系统的部分报告完了，然后大家都很安静，嗯，我就开始点名、嗯嗯，营运处、北区营运处、中区营运处对于这个系统这边的报告这样子的数字，他们说已经改善了，你们营运单位接受这样子的讲法吗，
对，不要只是给我点头，
你一定要讲出来那我才会知道你们的状况、嗯、那你如果都无感、哦、我觉得我会很痛苦， 我自己好像在唱独角戏一样，所以我一定要周围的人你要讲出你的看法，
没错，
那我们才会知道我们的差距在哪里，嗯
嗯。但我觉得你的员工也很幸福啊，至少董事长愿意听，有些人是那种你讲好啊你就给我讲到说服到我、啊、对啊
对啊，
但有些人无法接受、嗯、但可以接受我就觉得真的会让大家改善更好，
对啊，
这当然是文化上还需要很长一段路的累积、嗯、但是不管上一代文化怎么样、嗯、上上代文化怎么样、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选择去有新的想法，你可以不一定要很强硬的去碰撞，但是我觉得你脑袋要有想法，
对，
很简单嘛，就是你没有想法你怎么会有说法，你没有说法你怎么会有做法、嗯、你没有做法你就不会有办法，你不会去撞到自己然后发现说、嗯、哦这一招不行耶，我要再想一个、嗯、再想一个、嗯、那我们就不会进步，我们就不会成为我们人类的 2.0 版本、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用得好，
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在这边、嗯、那为什么我们的标题里面还有一个一直在讲大小姐、其实我们现场呢有欧尼不是，欧尼
是
正常的这个家里面的老幺这样、哦、对，那我们两个呢也是我们是姐姐嘛，在家里面是姐姐、嗯、我也是大姐、嗯、但是呢还有一个 就是特别的一些二代身份、所谓的你若是做不同行好像就没这回事、但偏偏你跑到这个同行了，
对，
就像我也跟我父亲做同一个行业，
对，
一进到这边大家就开始问你，哇，那你怎么私下不要签、那你就是二代，你就是他们家千金啊，那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有好多好多的资讯开始进来、起初我也会觉得哎。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从小这样长大、谁会一直跟自己说我就是二代我就是千金、没有人这样嘛、但是当你进到社会之后或者是在职业上面职场上面大家会用同样的标签去给你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底我们的身份可以给我们什么或者说当然我们会被剥夺掉什么、那我在一样也是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我刚好听到了刘轩就是刘墉的儿子、刘轩轩哥他的 podcast、那 podcast 那一集刚好访问的是知名的作家黄春明、他的儿子、然后他的儿子呢当然也就是所谓的二代因为他也是跑到文坛了嘛就是他也出书、然后同时他也是做教育相关他是黄国珍先生、那大家都问说哇你们的父亲这么的知名、这么的大的一个招牌、身为他们的二代你是什么状况这样、那他讲了一个词汇我好喜欢他说对啊那是我的阴影但是那是一个黄金色的阴影、黄金阴影、它非常有价值、它非常亮非常的耀眼、但是它的确是我的阴影、那到底在这个黄金阴影的概念里面我也很想知道大家可能看电视节目啊或是我的访问啊、或是我的文字啊就比较会知道说哦我跟我父亲是怎么个相处的方法、但我们也好想知道 Vicky 怎么跟我们捷安特的创办人相处、对刘应该算刘要叫他什么刘老板吗刘
我们都直接叫他创办人、
创办人OK OK
对我们在家里有时候跟他讲话也会叫他创办人
啊真的我让我偷偷分享
尤其我弟弟妹妹他们都会说哎创办人你觉得怎么样我在想说在家里不是叫爸爸就好了吗、
我们在家也偷偷跟大家讲我们在家有时候会叫他老大在外面我会说哦好那我们今天看老大的状况怎么样、老大的行程怎么样、但是在家里我们不会叫他老爸我们会叫他老大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着讲着也习惯了、那你们呢你们家里面
我们家里有时候我会跟他因为他现在年纪比较大嘛所以我们在几年前就已经有时候会跟他开玩笑说喂欧吉桑我弟现在是怎样就我们跟他是很
很 close
啦、但是讲到大小姐这种事情其实我先生是医生他是个开业医所以那附近诊所附近的人都知道杨医师那也知道杨太太、只要有人叫我先生牛我就起给不陪
啊真的、
对我不习惯、我不习惯被贴标签
是
所以杨太太我 OK但是神犀牛我觉得神犀牛 有一种我不喜欢就像大小姐一样
对
我刚回来基金会的时候我说基金会地震、就是我去河滨的租界站我想说去了解一下嘛就去他们就是打烊以后就去跟那个资深的站长就聊一下他劈头叫我大小姐我脸就变了我就跟他说我不叫大小姐
对
我有名字你可以叫我刘丽珠你也可以叫我 Vicky、但是我不是大小姐我觉得大小姐这个名称不是一个尊重
就是一个很诡异的
感觉不是一个 respect,
对非常奇怪
那么我自己一样在我出国之前我很怕人家知道我爸爸是刘金彪所以我从结婚以后我就刻意的不去提我爸爸是谁因为我觉得我一点好处都没有只有有人会跟我说那这样我买车可以打折吗
对
我就觉得
轮胎坏了帮我打个气吧
对不然就是哎、你们家做脚踏车的送一辆给我儿子吧、
好像真的都是这样
对很奇怪莫名其妙这些人
对我就觉得这个高我想管黑
对啊
还有人跟我说那你帮我中线那拿周杰伦签名帮我拿100张我想说我过的是
我
的生活
谁了
对
那么包括我儿子自己要骑的第一辆自行车我跟我爸说那恁孙呢他一头脚卡打架干你敢不免给他送一个
对啊
送一台你知道怎么跟我讲他说我给你钱你去店里面买就 好不要叫我去跑流程
哦对他自己还要跑流程
对我就说算了我自己去买了我说哪要去买不免你钱好不好我有钱然后买所以我就自己去买车子给我儿子骑
是
所以就是 我其实从很早我就知道说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的子女其实是很难，我认为我又不在集团工作，不要把我跟他在这个公司的董事长这里挂钩，我不要，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处，我只有一直要被人家拜托买车送车，
好像真的是这样，对，
所以也养成了别人的讲法就是我很低调，也事实也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我，我爸爸是我爸爸，
没错，
我只愿意当我，我可以当杨太太，我可以当杨妈妈，但是我在进入这个产业之前我绝对不会是刘某某的女儿，就是我跟产业是没有关系的，我是一个消费者，我的想法是这样，
是
那么一直到回来台湾我也一直都是这种想法，在基金会我尽量的把自己当作跟我们同事都一样，那只是我比他们有利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可以直达天听，很难表达的，很难开口的，不好解释的我可以去解释，但是不表示我有特权，比如说 2.0 其实当时要推出 2.0 我爸爸是反对的，
为什么？
因为他对 2.0 没信心，他对 2.0 没信心，就是因为 1.0 很成功，他认为说我没有看到过比 1.0 更稳定、更好用的系统，
偏保守啦，
就觉得要破坏。
那我就跟他说不行， 1.0 一定要淘汰，你一定要换成 2.0 这一型的，因为呢你 1.0 不淘汰的话它将来会变成纽约的地铁，又老又旧，但是你动不了它，因为它太多太大，
形容的很好，
也是，
我就很讨厌纽约的地铁啊！我说它会很难很难处理，你必须在它变很大之前赶快把它升级到云端，因为它对云端没有概念，我们对云端有概念，所以它反对，可是我觉得一定要推，我们都已经积极的在推广这个 2.0 的时候他还是觉得不好，那我被他骂没关系，我跟总经理讲说我们继续做，创办人那边我负责沟通，后来他就讲他说这是你们要走哦，你们要负成败责任，我就跟他说好，我认为身为一个第二代，我们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我有底气，你不会把我 fire 掉，
对，
但是不表示你可以胡作非为，你可以乱来，不表示
真的耶，
你要善用这个身份，他能够为整个 group 加分，那你就成功了，如果你这个身份让你变成扣分，那你是失败的，所以如何让这个身份在这个团队里面是加分的，如果我不能加分我掉头就走，我会辞职，我说我不干，我不做了，
我记得我好像刚进到主持界的时候，因为我也是个菜鸟嘛，也是什么都不懂，然后那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讲说，他说哦，他就说可以啊，我给你两种角色，一个就是啊小公主啊，小千金啦、爸爸的宝贝啊，怎么，他说这个都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你自己脑袋要记得你每天在干嘛，我说 就上台啊，工作主持啊，表演啊，他说 no， 你提着头在做事，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今天全场可能没有人敢对你怎么样，但是我绝对可以把你砍掉，然后我就说啊，你怎么那么恐怖啊，你干嘛这样，他说 no， 就是因为别人不会这样对你，所以我要更严格的对你，所以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体会到说哦 OK， 这个是职场了，这个是不是妇女的角色了，
对，
你是老板，你是我的老板，你是我的搭档，你是我的前辈，
对，
而你有40年的资历，我是零，所以我前面我当然得听，那我会长成什么样子，我是一个有机体嘛，不知道会长什么样子，但是那也是后面我自己要看自己的造化了，但是在前期如果我没有这个觉知，我没有意识到说如果我不好好的尊重这一个身份的话，我是真的就是一颗未爆弹而已，
对，
所以当我其实蛮感谢他那时候给我一个这个很大的警讯，他其实是刚开始我还觉得他是不是只是要搞到黑家，结果后来发现 no， 这是真实的，
他真的给你的那个，
对，他说你不提着头做事你就等着被人家淘汰，就这么简单，
对，
因为你凭什么，你就是个 huge target 嘛，那人家就都看着你，你就等着死，大家都在等你死，然后我就哦好，所以我所有 focus 就是把事情做好，把事情做好，其他的 就多余的都不管了，
对，
就是做好做好做好做好。那当然这中间我也得慢慢的学习、成长，然后优化，一定也会有撞墙的，
对，
或者是哎呀有些决定就是没有做的那么的完善，但是还好不至于出大的 trouble、不会有什么恐怖的差错，所以我其实很感谢上一代给我们的这些也算是挫折，也算是很微妙的一个关联。那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听到有一句话我都听得好感动，Vicky 说哎，他全家四个小孩，你们四个吗？我们家也四个，他就说啊，四个小孩我就跟我爸最像，
跟你好像哦。
对，我也是跟我爸很像，不是只是长得像哦，听众不要笑好不好，我爸长得是谐星的样子我长得没这么好笑，
是美女，是美女
但是不知道哎，我觉得到了一个年纪或是一起共事之后，你就突然惊觉哇，我们的思维好像，
对，
我们的看法好像，或者是我的有些员工啊，或是他的员工会跑来跟我说，哎 Sandy 老大这到底在想什么，他刚讲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就说啊，不就这样吗，他说啊，是这个意思啊我说哎，你们听不懂吗，他说对啊，不懂，然后更微妙的是可能连我弟弟妹妹也不一定听得懂，所以这个父亲跟长女的关系好像在你们家也会有这样的关联。
应该怎么讲，就是我说我最像他的意思是我最懂他，
对，
我最懂他，就是他的那个逻辑也就是我的逻辑，所以我会很容易就懂他，所以我说我像他，我最像他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不论是公事或者是私事家里的，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常常会知道他那个 point 是什么，他坚持这样子他的点到底是什么，
对，
那我可以懂，就会变成我也比较容易沟通啦。我刚刚讲的是底气，另外一个的那个就是说因为我跟他那个气场很合，逻辑完全一样，所以他要做的事情我懂，那我可以把它更发扬光大，因为我比较年轻，
对，
所以在执行上面我可以把他的想法落实到我们实际的那个业务上。像比如说他说做我要鼓励更多人出来骑车，所以我们要做那个 sharing bike 啊，可是 sharing bike 你怎么成功，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让这一个系统，我就跟我们同事讲，我就是要把市民宠坏了，我要给他很好骑很方便，让他的骑乘体验是舒服的，所以我们做的是服务业，然后很惨，我是一个很挑剔的消费者非常挑剔，所以我用一个使用者的角度我去要求，包括我们客服有时候 有一些客诉电话进来有争议，那我们在听客服的录音内容，先不管谁对谁错，我说你这个讲话的口气不好
啊，对，
连口气这个东西我都会跟客服主任讲说，他那个哈，如果是我打电话进来我告诉你你死了，
你
不会这样，我会让你们更难看，
我弄死你，
对，客服哎，你是要解决问题，你不是在把问题扩大的，
对 对, 对，
就这是一个服务业的基本精神。那我们 Ubike 有一个很强的地方，我相信很多人做不到，我们那个客服电话24小时的客服电话是 in house，我们没有 outsourcing，有多少那种知名的企业服务业的他的客服电话是 outsourcing， 你根本第一时间你没有办法掌握到那个问题是什么，
OK，
那我们是 in house， 所以所有的录音我们通通都听得到，如果让我听到那个声音我是不舒服的，我就跟他说他讲话的口气要改，
是，
就是连这一种东西这个地方我都注意到，我也管很多啦，但是没办法，我就是一个挑剔的消费者啊，你如果不是这样我告诉你我不骑啊，如果连我都不骑我如何去
说服让大家骑，
对啊，我一定要自己骑的是舒服的，所以我每一次骑 Ubike 只要我骑过一次 Ubike 我回去办公室一定有话说，我一定能够从里面找出一些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改进的地方，就那种细微的可能别人无感，很抱歉我有感，因为我很挑剔，
对，
还好了，我们同事也很听话了，也很尊重我了，就是我讲的大概他们都最后都会认同，那当然就会去下去做修正，修正能够修正到什么程度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至少知道说董事长对这个是有意见的，有看法的，然后呢我不会只有指责只有要求，我还会帮他们想 solution， 你为了要能够达到我要的这样子你应该怎么样做，
对，去试试看嘛、
哦、对对 对、啊、你如果没有方法我帮你想方法、嗯、我们会一起来讨论那个解决的方法，
是
那这样 Ubike 才会成功，不然的话全球那么多的公共自行车，我自己走到现在我每到一个城市我第一件事情先看它有没有公共自行车，第二件事情就是去用用看它的，我用过太多城市的那个 sharing bike、嗯，真的我们的最好
最好、欸、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听完我就觉得我是一个被宠坏的消费者，因为我从 1.0 用到 2.0、嗯、他们真的一直在改进，而且我是那种就我一用我喜欢我就会一直用下去，但我一用如果觉得啊这真的是不懂我们消费者的心态，就不会想去用
他就没有下次机会了，
对，他就没有下次机会了，
自定江山，
而且你就跟别人说那真的很难用叭叭叭叭叭，
还会传递出去，
对，还会传递出去，
你这个八卦鬼
你看很好用，你就跟别人说哎、欸，现在 Ubike 真的很好骑，你看它的功能不管是椅子啊然后锁啊任何的一切感应啊都升级了变得更方便，你就觉得会更想去骑，
没错、
啊、
没错，哎、欸，这样算起来我看到的资料是从原本接手的时候是11个站点，
对，
然后到现在我不确定我数字对不对，超过1800个站点了、
嗯、你是说台北市吗？
台北市台北市
台北市现在是1000，应该是1200多站、嗯、
光是 2.0 就有1200多个了，
对对对 2.0、哦欸、那 1.0 已经就是 停止营运了嘛，
是是是、
嗯、那可是新北市还有 1.0、嗯啊、那也有 2.0、okay、那现在 通常现在都是在 1.0 的旁边会做 2.0 的柱子啦，那 2.0 也可以、嗯，他们在那边，在那个站点可以互换
哦。
如果你要去的地方只有 1.0
是
你就换 1.0 过去，如果你要去的地方只有 2.0 那你就骑 2.0 过去，所以在现有的 1.0 的旁边我们都会做 2.0 的柱子、哦、让你可以在那边换，
嗯嗯嗯嗯嗯，
这是这是在转换骑的时候我们一定一定要这样子让民众可以去转乘，
是是是，尽量无痛啦，尽量了，我觉得真的已经很贴心，因为像是在仁爱圆环，我们在生活在东区比较容易经过的仁爱圆环的同一边四分之一环上就已经有 1.0 跟 2.0 了，
对对，
那我们今天就是如果你走到这边发现哎，你的车是明明是 2.0 的话，那你就环到 2.0 那边、
啊、
它不会说距离另外一个站点超级遥远然后很麻烦，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要用心然后贴心的去感受。那我相信董事长跟我的想法是一样，就是没有完美的一天，
对，
我们就是一直进步一直调整，
对，一直优化一直优化，
对，就是欢迎大家就是也有什么反应赶快跟我们说，
赶快跟客服说，
对，
我想去感受
两期24小时哦
对对对
对,
对，
那当然除了我们台北市已经全部换成 2.0 了、嗯、之外，也要让大家知道是台中嘉义现在也推了e-bike 嘛，对不对，他们有
对
电辅车，这个是很特别的耶、嗯、
对，就是在我们的规划里面、嗯、2.0 本来就应该要有电辅车，因为电辅车是全球的趋势， 1.0 是长不出电辅车的、嗯、1.0 长不出，因为 1.0 我们没有办法在那个柱子上面充电、
哦、对，
所以我们测试过之后就知道说如果要推电辅车
是
只能够换电、
哦、
就像 GoGoRo 那样换电池，
对对对，换电池的概念，
其实 2.0 最早是为了电辅车，
哦，
我们就想说就做一个简单的柱子就好，然后呢那个电辅车就换电嘛，本来是要用电辅车来导入 2.0 就是电辅车先出来、嗯、然后我再推出没有电的一般车，
懂、
啊、可是因为呢这个计划没成功、
哦、电辅车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okay、
电辅车其实在4年前就已经出来了，
那跑很快耶，
对，但是呢这个计划没有成功，没有推出来、
哦、有点可惜，
没有在淡水推出来、哦，所以呢我们就好吧，那就只好推 2.0、嗯、那 2.0 就跟 1.0 就有那个互换的问题嘛，
对，
那我们也知道会有这个阵痛期、
嗯、
但是我们就是带着钢盔给人家敲吧，给人家打吧
进步的过程、啊、
因为这是为了，对对对，这是为了将来大家好，
是
你所有的东西都上云端，你像现在我们现在选后了，有的城市说哦，我以后要让我的城市的那个市民每天都有1小时的免费，只有这个城市是这样，那另外的城市没有这样子的费率啊、
嗯
哦、有的城市补助5块钱，有的城市
对大家政策都不太一样，
政策都不一样、嗯、你这个东西不上云端一天到晚在那边停车柱没有办法解决那么多 1.0 事情都在停车柱上面、
嗯、
通讯都在停车柱上面，带电带网路这样接到那个 kiosk 然后再上到后台，这个如果不是 2.0 是做不到的，
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过渡到 2.0 1.0 真的很好、
嗯
哦、1.0 经过我们10年 十年的这个不断、嗯、我们每个月都在开营运改善会议耶、嗯、营运改善会议不只是营运耶，还有那个系统的啦，设计的都一样，一直不断的优化，优化到 1.0 面临淘汰的时候是它最好的时候。嗯，
其实这也是就跟手机一样啊，
对啊，
从最刚开始，从那种我们都开玩笑说智障型手机嘛，要进到智慧型手机，哎，有很大一批人当初是坚持不换的，
对、
啊，他说我干嘛，我不需要啊，我这样可以，那样可以啊，我为什么要用什么 APP， 我就简讯就行了嘛。好啦，等到有一天你发现全部人都在群组里聊说等一下吃什么，你不在群组的时候，
他们都优化了，
大家都在 Line，
没有 Line， 对不对？
你就是那个1.0，
对，
可是那个难道2.0推出的时候，就例如说 iPhone 推出的时候，难道我们的电话坏了吗？没有啊，
没有啊，对啊，
用的好好的，用的很习惯，所以这个概念本来就必须这样。
对，
那就像我们做综艺的，我们做电视的，电视出来了，好，网络是不是同时进行？
对，
网络进行，很多人说啊，完了啦，电视死定了啦，那再也没有人看电视了啦。No， 有一天我们就会在网络上看电视。
对啊，
就是现在
它会融合在一起。
对，
现在谁不看 Netflix、嗯、谁不看 Disney Plus， 这些在串流平台上面的东西不就是在网络上看电视吗？
对， 对，
甚至我们会期待传统的综艺节目也在网络上播放。
嗯，
所以它变成它可能会是 1.0 变 2.0， 但也有可能是 1.0 加 2.0。
对，
所以我觉得时代本来就是一直在进步，那我们的脑袋也要跟着进步嘛。
对 对， 对，
所以如果不跟着进步的话，很可惜的，你就会自然淘汰哦，你就会从这个时代消失哦，
就变成山顶洞人了，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蛮酷的啊，不管是我刚刚讲到台中嘉义的这个 e-bike 电辅车，或者是说亲爱的，对，亲爱的高雄也有了，那我们台北市民呢是从12月开始完全没有 1.0 了，
对，
全部都已经完全 upgrade 到 2.0 了。
对，
那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看到了啊，车柱都已经不同颜色，很明确。那用 UBI 2.0 的 APP 绑定扫码这个你的信用卡或是电子支付，可以用手机就可以租借了。
对，
所以你不用再说哦，我还要再带一张卡。
对
对，
哦，天哪，
出门带手机就好了。
不用那边去登录，然后找那个机器按，如果没
用
好，
不用不用，
我真的要先承认，
不用靠卡，
我就是永远忘记带悠游卡的那个人。然后呢，
好，你不会忘记带手机，
我不会忘记带手机。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啊，每一次我带钱包出门，你要骑车，你钱包你不会背个包包在身上，我钱包就丢篮子里，我光这样我掉了多少次钱包。哇塞，我车钥匙也掉过，钱包掉过，身份证也掉过。我身份证掉的时候还是我已经出道之后的事，然后被人家捡到，然后那个人是跑来我的粉丝专说 Sandy， 你的身份证在我刚刚借的 U-Bike 上面。我说天哪，怎么会这样？还好我碰到好人呢，不然资讯都在上面。所以如果可以绑定在手机，就像我们习惯什么 Apple Pay、 Google Pay， 为什么不就这样呢？ 2.0 就是这么的方便。
对，
所以我们才要大推 2.0， 让大家知道说本来就有在本来是单车族的朋友，本来就有在借 U-Bike 的，你可以直接 upgrade 了。那没有的人，你现在也很方便。
对，
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繁琐的程序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些资讯其实是我们也是趁机啦，就是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我们不是只是听 U-Bike 的故事，而是也知道说现在它正在持续成长，
对，
然后现在我们要如何跟它共存。
对，
我觉得这蛮有趣的。
谢谢你刚刚讲那个扫码借车啊，在我身上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
那个我也喜欢扫码借车，比较简单。
对，
还车的时候你还进去掉头就走，你不用再扫一次。
真的，
我 有一次我就是还进去了，我就包包一抓就掉头，结果后面一个男生在等着，因为那 就我那一辆还回来，
就那一台 了
对
OK，
他就等着要借我那辆车，他就站在后面，他就看我包包拿了转身就走，他说你还没还车成功，你还没还车成功。我说
我已经
就看着他，我在看着那个车机
上面
还车成功啊。我说哦，我知道了。我跟他说我是扫码借车，还车不用再扫一次。
对，
他就拿着他的悠游卡说啊，真的吗？我说对，扫码借车还车的时候就靠进去还进去，掉头就走，多潇洒。
对
对，
不是更潇洒的是你要跟他说我是董事长。
对，我刚才有对我
就是创办人女儿。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怎么会还车不成功？
对，对，如果连董事长还车不成功，哎，我要砍掉
同事
了。
对，
对，哦，是就这么方便，他只要砍，对嘛？我记得好像就不用再扫一次了。
对，还进去就好了。可是这个会造成一个后遗症，就是你有时候不小心用悠游卡借车的时候，你还是会忘记扣卡，然后你就变成没有扣款。
是，
没有扣款的话呢，你如果下一次你再来 租 Ubike， 当然会就会先给你补扣款，系统会先给你扣掉上一笔，然后才放车，会先告诉你先扣多少钱。所以你如果看到先被扣多少钱，不要惊讶，那就是你上次还车没有，没有扣款成功的。
啊，你自己没记得去，你要自己记得啊。
这就是扫码跟悠游卡混着用的时候，很容易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但我相信民众很快的就会自己选择了，
对，
就是如果是我一定就是扫码了啦，
我就是扫码，
对啊，手机一手在手啦，
对啊，对啊，
对，一手在机，你是在开黄腔吗？
一机在手很方便，扫就可以借了。
对，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宣传一下哦，现在就是你可以登录天天 Ubike 的活动，然后单月骑乘有超过11天，包含11天以上的话，还要完成这个免费的公共自行车伤害险登录呢。我们每个月 Ubike 都会抽600名的民众可以送精美好礼，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真的养成一个骑乘的习惯啦，不管是为了健康，为了通勤方便，或者是你就去体验看看啊。哦，没想到我们的城市里有这么多新的东西了，然后有这每天与时俱进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追上，然后就好好来习惯一下天天 Ubike 开始，然后手刀登录，我们会把资讯呢留在这一个 podcast 底下的资讯栏，大家都可以点进去看一下。那我们当然也要恭喜，我觉得就是身为一个台北市民啊，就是听了很开心。
对，我也是，我
有那种幸福感呢。
我先看到就很感谢，1000万分的感谢 Vicky 姐创办了这个，还优化到 2.0。
是，虽然我们刚刚在讲那个黄金阴影，但我觉得
那是个好的阴影啊。
对，它是好的。那有点有时候有点情绪或者有点感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它只是我们好像跟这个黄金阴影只是共存，那偶尔啦，偶尔是共荣，但是我们现在也许会跟它共生，就我们一起进步，我们带着他们打好的那个美好的仗。带着那个勋章，然后我们去多做一点什么，然后去发展出再更对其他人有益的事情。我想黄金阴影的概念可能就是这样，它是阴影，但它是有价值的。
其实我不觉得是阴影，
哦，真的吗？
我从来不觉得是阴影，
okay，
除了我被拜托要买车子送车子之外。
那我觉得我们把这个阴影想成是一种遮盖好了，它也是一个保护，它也是一个，它就是放在我们身上的，对，它就是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回到我刚刚讲的开头就讲了，每个人的身份都不断在堆叠，或许我们的听众跟我跟 Vicky 姐一样，就是我们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上一代，
爸爸，
对，不管是爸爸，不管是妈妈，对，不管是谁，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承袭他们。那也有可能像欧尼，我们就是正常人啊，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去理解说，哦，上一代的什么赫赫有名之类。但是你也可以在自己的身份里面开出一朵花，然后去慢慢堆叠出属于你自己的身份。所以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标题要成为一个有觉知的人。
对，
那我们也祝福大家。Vicky 姐有什么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吗？
因为你有觉知，你就会去思考，你就会去判断，你就不会做错误的决定。所以我觉得有觉知，有思考，有判断是最重要的。
对，我们也就这样祝福大家，希望你们也跟我们一起，我们共勉之，持续的成为有觉知的人。那除此之外，还没有什么觉知的，就先去骑 Ubike，
感受一下 1.0 到 2.0 的觉知。
然后呢，我们也会把 Ubike 营运得很好，
谢谢。
后面你们还会看到还有
还有
修正，我们还在修正。
好，如果以后还有什么特别的更新，欢迎 Vicky 姐再来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
好，
那今天就谢谢你了。
好，谢谢，
拜拜，
拜拜。